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一方面在这里见证，所有神的儿女都可以一样，像他一样，活得像耶稣，活得是基督。因为麦子藏在瓦器里面，宝贝在瓦器里，不光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而且宝贝在瓦器里，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馨香，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在斯蒂凡身上，在腓力身上，在彼得约翰身上，在当时的门徒身上，我们都看见了这个荣耀的见证。所以以前牛津有一个宣教士，他不像剑桥七杰，大家读过剑桥七杰非常有名的故事，轰轰烈烈，每一个都轰轰烈烈。牛津有一个年轻人也是被主感动，呼召出来做宣教士到非洲去。他说我愿意做一个桥底下的基石，桥底下的基石没有人看得到的。今天我们旧金山最有名的就是金门桥，你到金门桥只会去看表面的，只会去跟表面的照相，你哪里会想到桥底下有这么多的基石？今年冷月 24/7 都在水的底下。但是这个桥不能没有他，他去了非洲不到一年就殉道了。但是我决定相信，在天上，在荣耀里面，在神的得胜者的行列里面，这些人都是，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麦子在我们身上都可以这个样子，好，我们今天就在于我们怎么样子的来珍惜它。好，所以对撒旦，对周围的人，对教会，甚至对我们今天的人都造成的影响。第二个，虽然他们教会遭受逼迫四散，但是却到处广传福音啊。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就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还有个 slide 啊，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大遭逼迫。斯提凡的事已经够让人难过了，够让神儿女们受到打击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逼迫从当初集中在耶稣身上，后来集中在使徒们身上，后来集中在这些爱主的人身上，现在集中在全会众身上。你就发现这个逼迫不住的扩大，但是祝福福音也开始不住的满溢出去。好，因为底下你就读，除了使徒以外，门徒们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第四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preaching the word。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多么美的图画，不要为了这么一小节我们忽略到它，这是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当门徒们大受逼迫，从那一天开始整个局面 turn around， 他们从耶路撒冷出去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你们要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福音从耶路撒冷出去了，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这是神在这里做的一个伟大的工作哈。所以大家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我在预查里面也有提到，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记载有两件事情是从前没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门徒们开始受迫害，以前只有在耶稣身上，在使徒身上，现在是在所有神儿女们的身上，使徒们开始受到迫害。这个迫害是一个全面性的，我在说迫害不住的扩大，但是祝福却不住的满溢出去，福音开始向外扩展。所以第二个也是前面七章没有的，福音从中心到圆周开始向外扩展，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读到腓力，虽然那时候没有人直接到非洲去，但是腓力却向这个伊索比亚的一个太监传了福音，教会历史上讲到福音就是从那个时候 带进了非洲，所以也是开始了传道地级的第一步开始了。所以你就发现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的应许，你们得到能力以后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两千年来从伊索皮亚非洲开始，到保罗最后送到欧洲，然后欧洲送到美洲，美洲送到亚洲，弟兄姊妹福音开始在传遍全地。这是圣灵一个伟大的工作，这是一个圣灵的水流。所以我们今天眼睛不是只在看在少数的这些人的遭遇上，而是看见神在做什么。我1979年80年来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全美国各个大学一定有中文查经班。那时候对不起哈，这个国内来的几乎看不到哈，都是台湾跟香港来的。只要有学校一定有中文查经班，不见得有韩文，不见得有日文，不见得有其他文的，但是一定有中文查经班。我当时就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你在做什么？哪里晓得神在这里布局。等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这么多杰出的人，这么多人涌到美国，在这里得救，在这里信了耶稣。今天我们在座大概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是，对不对？神在这里预备，圣灵的水流，圣灵的工作，是我们看眼前只看自己看不到的。你一定要退到神的面前去看神到底在做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杰出的人得救，现在回到中国去，我也决定相信对中国一定早晚要产生一定的影响的。那巴不得海归派能够勇敢的站住。上次听到这个柏友成弟兄在这里讲说，海归80%多回到中国就流失了，我真的心里面很痛的，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你们不要随便回去，回去要带着使命，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回去，决定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回去退休养老回去的，为着神回去，所有所做的要跟神的旨意、神的国度发生关系，你这样子回去才有意义。所以福音从这里开始往外传啊。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会来到。所以我们新人门训讲到等候主的再来，预备主的再来，不是主不想回来，主巴不得回来。哪一个新郎不想娶新娘的，对不对？圣经上是用新郎、新娘、新妇来描写基督和教会，他当然希望来迎娶他的教会。今天只是教会在这里失职，还是满身污秽、皱纹等类的病，神需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得干净。而且教会的使命要传福音、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教会没有传。我好多年以前读到一个基督教的文章里面，我非常感动。他这个牧师他说，他有一次到菲律宾马尼拉去那里度假，他说当他开车从机场出来的时候，发现在马尼拉外面有一个很大的垃圾场，非常大的垃圾场，上面住了很多人在垃圾场上。他非常的好奇，尤其他看到金头发的美国人也住在上面，他想怎么可能，所以他就好奇的跑去看了一下，发现那边有这么多从美国来的，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住在贫民窟，住在垃圾堆，为了跟他们传福音。他说他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再说哈，斯提凡、腓力、彼得、约翰、保罗跟马尼拉垃圾场的人，这些宣教士，他们里面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都一样，都是耶稣基督，都是一粒麦子所结出来的。在求神在这里帮助我们，当福音借着他们扩展的时候，希望我们也能够都在主的面前能够好好的加油。不久以后我们有宣道主日，有宣道周末，去年我们请的这个博训的宣教士，他在这里分享，我不久前还讲过，他说就算你不是宣教士，你也可以做宣教士的事，你也可以做宣教的事，就算你不是宣教士，你也可以做宣教的事。我们周围有这么多的人需要我们去把福音带给他们，需要把火带到黑暗中，让他们有光明、有盼望，除去黑暗，除去恐惧。所以他说他原来以为只是被派到那里去一年的，没有想到由一年变为一生。他去了以后再也回不来，在那里继续服侍，看见那个需要，舍不得离开，不忍心离开他们。第三个，到处宣教脚中加美的腓力。在我们讲腓力以前，我刚才讲到第二个点所讲的是耶路撒冷很多的门徒们， 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如果连斯提凡连菲利都不过信主不到三年的话，很可能哈，我只是这样子的想，真的是很可能不到三年，那这些门徒们很可能不久前才信主，但是他们一样可以出去到处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的确需要真理的装备，但是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借口不敢传福音。我们一样可以传福音，我们也应该要传福音。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三个啊，到处宣教脚中加美的腓力。那么圣经里面描写了刚才斯提凡那样子的得胜，然后也花了一些篇幅在第八章描写的腓力。腓力只有在这里跟第六章被选出来的时候记载过，然后最后就到了二十章吧，后来只是提到说传福音的腓力，这么简单，对他这个人的介绍就是讲到一个传福音的腓力。那么腓力在这里传福音呢，圣经提到几个点，使徒行传21章8节讲到传福音的腓力，提到他三个地方啊。那么但是明显讲地名的三个，但是圣经上说他就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所以他是一个随走随传的人。那 John Wesley 曾经有一句名言，这是在他1939年6月11号讲的，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 The whole world is my parish， 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这是他1739年就是他36岁的时候他所讲的，也是在他自己很清楚重生得救以后没有多久，他就开始到处出去传福音。他的这一生讲过了42000篇道，他骑马传道骑了25万里，25万mile，一直到他80多岁他还在传福音。弟兄姊妹，当你真认识福音，真认识我们所传的这一位的时候，我们里面会忍不住的想要去跟别人分享，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腓力他也是随走随传啊。当他从耶路撒冷往撒玛利亚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到了撒玛利亚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啊。我只是简单列了一下第8章5到8节啊。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啊！你发现神的工作，神的能力透过他们出来啊，所以圣经上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我们传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要在乎全能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所以福音要有效，这四件事情都不能少。不独在乎言语并不代表言语不重要，你发现不管斯提凡也好，不管是腓力也好，当太监问他说这段话指的是谁说的，腓力马上可以就着以赛亚书跟他传福音。他们都才信主如果不到三年，那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借口？我们今天超过三年的，我想80%以上的人超过三年，他们圣经可以这么熟，可以活用，可以让圣灵随时拿出来用该对的地方来传福音。弟兄姊妹，这是他们在主的面前随时预备好，带着圣灵的能力在这里传福音。而且你看他在撒玛利亚有这么伟大的这么明显的这个工作的果效，许多人被鬼附的被赶出来，许多人瘸腿的生病的得了医治，在城里大有欢喜。你想一个传道人如果做工这么有果效，突然主的使者说起来往旷野地去，舍得走吗？多少的理由可以跟主说，主现在不能走，大功尚待我完成，此处没有我没办法啊！虽然不会说，心里面会这样想，那看腓力二话不说马上就走。弟兄姊妹，这些人为什么能被神用，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所信的是谁，他们在神面前完全站在一个降服让主自由的地位上。往加萨的路上，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哈，他对那个伊索皮亚派来的这个 在女王底下管银库的啊，在掌握财务大臣的啊，这个跟他传福音啊，弟兄姊妹，你发现圣灵，其实你在读这些故事，你好像就读过去了，但是你一定要读到背后，真正掌握这一切的神的手，圣灵的水流，圣灵到底在做什么？他要让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上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么耶稣这么说的，圣灵就这么做了，早就在这里预备。怎么可能会有一个管财务大臣的，天天都是摸着钱的人，会对圣经有兴趣？在那里读不懂的时候，腓力来了，而且腓力去的时候是跑着迎上那个车子，他就是不要浪费机会，他抓住这个机会，他知道圣灵有工作，他上去以后帮助这个人得救，帮助他当场受洗得救。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在神面前 available 的。我们说合神心意的器皿，挑选教会领袖的器皿，很多教会都用 fat 肥哈这个字 faithful available 还有什么 teachable 三件事情。你发现这些人的身上这些特点都非常明显，随时 available， 我随时待命，神要用我就忠心的去 faithful。所以让福音进入非洲，进入地极的第一步开始了哈。这里稍微提一下，这个伊索皮亚，圣经在这里特别中文圣经老的和合本都是翻译作埃提阿伯，那很难念哈，英文都是这个伊索皮亚 ，Ethiopia。伊索皮亚，但是圣经那个时候所讲的伊索皮亚其实是介于埃及跟这个苏丹中间的古时，是在这两个的中间。现在有一个国家也叫伊索皮亚，是在苏丹的下面，这两个是有点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回到圣经里面用了埃提阿伯，免得大家误会的以为是今天的伊索皮亚。那是那个时候的古时，是在介于埃及还有这个苏丹之间的。好，那是岔开来的话，那么这个人38节，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个人同下水去，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去了，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你就发现这些人负责就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你就不需要纪念我，我就走了。那这些人也能够因着得到福音能够继续的往前。这是一个旷野的呼声，我常常讲施洗约翰就是一个旷野的呼声，他没有叫人来跟随他。什么叫做呼声、喊声、cry？ 当声音出来的时候，他就引起人注意，去注意他所喊的。施洗约翰的声音就是看哪，神的羔羊，这是施洗约翰的喊声。当人照着他的话去看见羔羊，甚至他两个最心爱的门徒去跟随羔羊的时候，他心里面一点没有舍不得，一点没有埋怨。声音出来了，声音消失了，但是却把人带到了神的面前。这是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都应该要学习的。所以腓力在这里把他带信主了，腓力就走了，使者也把他提走了。然后这个就是往然后后来这个腓力就离开了以后，被带到有人看见他在这个亚索都，而且他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直到该撒利亚，而且当他在那里走遍的时候，就在各城传福音啊。所以这个亚索都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哪里，就是旧约圣经的亚实图啊。你读到腓力士人有五个重镇，其中有一个叫亚实图啊，就是这里所翻译的亚索都啊。那我在这里，糟糕，我这个画得很清楚，但是打出来我们荧幕太小了，你们可能看不到。然后我昨天就把这个腓力的脚中基本上列一下啊。耶路撒冷是绿色的，他就往北到撒玛利亚去，在那里做工非常有果效。然后神的使者吩咐他说：“你要往耶路撒冷下该撒的，不是下这个。”加沙，对，加沙走廊那个老了，对，往加沙的路，他说那条路是旷野，所以他就在那里遇见了这个伊索皮亚的太监，在那里跟他传福音。那么那个人就继续往埃及往南地去了。那么神这个约瑟不是这个腓力被提，然后后来有人看见他在亚索都 在那一带走遍那地、然后在各城传讲主的福音，直到撒玛利亚。那这是他大概的脚踪，让大家参考一下就是了。所以你在这里发现这个腓力，我们先不去讲他很多很多的优点，例如说他把家教得真好，四个女儿个个都是说预言的。那有的英文是说这个预言不是 prophecy， 是讲道的，就是全家都敬虔爱主，在神的面前都是认真服侍的人。那腓力这个人在他身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刚才我说过了，他是一个非常 passionate， 有火在他里面的人。他碰到谁可以把谁点火，把他生命的火点起来。到撒玛利亚去，撒玛利亚根本就是犹太人这个看不起的人，但是他到那里传福音，圣灵的工作这么明显借着他出来，鬼被赶出去，人得医治，全城欢喜，福音临到他们，救恩临到他们，到哪里去就是为人点火，他把这个太监火也点起来，让这个人带着火回非洲去。他到亚索多，他到那一带的城，他到该撒利亚，他一路上流露基督的馨香，一路上为人点燃生命的火把。弟兄姊妹，这是腓力，这是圣经上就称他传福音的腓力。没有什么苔藓，我非常不喜欢基督教用的一个名词叫做 lay people， 就是平信徒，没有特殊阶级的，不是神职人员的，是外行的，不是专业训练过的。我这个字用在别人可以，我觉得不要用在教会。教会个个都是君尊的祭司，都应该是传福音的人，都应该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都应该是神的儿女，一起在这里侍奉神。好，最后讲到开启天窗，主恩满意的使徒。当撒玛利亚的人得救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说了以后，就派了彼得和约翰，这是两个在耶路撒冷最德高望重的使徒了，派他们去看望撒玛利亚的圣徒们。再说犹太人瞧不起撒玛利亚的人，根本都要绕道往北走的，不经过撒玛利亚的。你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当耶稣起来走他人生最后的一段路，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要经过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他们，不光犹太人看不起他们，不进他们的城，撒玛利亚的人也不喜欢犹太人，觉得他们骄傲狂傲，不想跟他们为伍，所以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你记得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吗？彼得跟约翰这两个称为雷子的，马上就跟耶稣讲说，主，你要不要我们求神降下火来烧灭他们，像当初以利亚一样，要不要我们吩咐天火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一样。弟兄姊妹，这两个门徒当初对撒玛利亚人充满了愤怒，充满了不服，他们也不认识自己，居然说求，不是说求神降火，他说要不要让我们吩咐火下来。你吩咐嘛，你吩咐老半天，你跟巴利一样，火不会下来的。居然说要不要叫我们两个叫火降下来把他们烧掉，教训教训他们。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毁灭人，而是要叫人得救。耶稣要叫他们认识他们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原来的。但是现在来看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的彼得跟约翰当初求降天火的，要来审判要来消灭他们的，现在为他们求圣灵，圣灵当他们祷告天开了，圣灵降下来临到所有这些人。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的对比，这是一个何等的对比。所以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一开始说我们要与复活的耶稣相遇，然后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经历意想不到的蜕变，圣灵改变了这般软弱自私真伟大不服气的使徒们，完全改变他们。所以现在在来的时候，不是求天火降下，乃是求圣灵，不是求火烧灭他们，乃是求圣灵的祝福临到他们。这是一个何等的对比。弟兄姊妹，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子明显的对比？我从前是这样，如今是这样。神家需要有复活生命的明证。有这些人被主改变以后，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生命丰盛，脚中加美。 他在这里也帮助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归正，警告他要悔改。第三个，他们也是充分的利用机会，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一路上25节，使徒们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就是村庄传扬福音。他们完全没有浪费时间，没有说我赶快回耶路撒冷，回我的老家啊，妻子孩子都在等我，教会有那么多的需要，他们随走随传，只要有人跟他接触，他就要把福音，把主的祝福带给他。弟兄姊妹，这个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创世纪30章30节，雅各对拉班讲的一句话，耶和华随我的脚步祝福你。当雅各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完全还是属肉体的就从外面认识神。他说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祝福你，哪里晓得这句话是神儿女们每一个人神都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这是神要在雅各身上做的工作。后来老年的雅各就完全不一样，他到哪里去把祝福带给别人他为12个支派祝福，为约瑟的2个儿子祝福，他连进到王宫都为法老1次2次的祝福。圣经上说，希伯来书7章11节说，只有为大的为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但是当法老见着雅各的时候，都忍不住的谦卑低头下来，让雅各为他祝福。这个年老苍苍拄着拐杖那么穷的一个老雅各进来，整个生命丰富透亮，神的祝福从他临到地上的王法老。两个世界里面出来的人，一个是属灵的世界，被神工作，被神拆毁，被神改变出来的雅各以色列，另外一个是世界的王，顶尖的代表法老，世界霸主。两个相遇的时候，世界的妈祖低头让雅各祝福。弟兄姊妹，要看重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是这个世界真正所需要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和这个生命里面所有的荣美，所有的荣耀，所有的丰富，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平安，他的喜乐，都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希望主让我们成为他祝福的出口。 Make me a blessing, make us a blessing, 让我们成为祝福Channel of blessings, 成为神祝福的管道，走到哪里去，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播饼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唱说，主我不过是你运河 Channels only, 我们里面有基督的丰富，有伟大的祝福要透过我们领到。在我结束的时候，我就是想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最近 pandemic 这么多人生病，一家又一家孩子们，这么多人听到这样子的坏消息，而整个世界 chaos 那么混乱，对不对？不光是枪击，多少的犯罪，多少的政客，多少的那种让人惨不忍睹的新闻。弟兄姊妹，当神把我们摆在这个处境的时候，神完全知道，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知道这个世代需要什么。所以希望我们不要像我开始说的，每一个同样的环境，你不同的回应就会有不同的行动，就会有不同的影响，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是用正面来回应，就跟这些门徒们，他们遭受逼迫，他们却把福音满溢出去。所以希望我们在这里珍惜神给的机会，珍惜神给我们的同伴，我们在这里与神同工，来活出基督来，也留下加美的脚踪，让得着基督做生命，活出基督作为我们的使命。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